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来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先要把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但为你们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前段时间我林牧师说要让我在IMS 来分享，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分享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样的信息呢。那我也问了他，那他给我的回答非常的简短，他说你就针对 IMS 的需要来分享。那我说 IMS 需要是什么呢，他也没有说。那我就开始祷告，开始去思考。那在思考过程当中呢，我圣灵带领我就想到了李牧师在前阵子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他所提到的我们接下来 IMS 3年的计划，就是以弗所书4章12节中所提到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以及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就在想我们要做到这一切，我们要靠什么呢？我们的基础是什么？那在祷告中神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动，靠的就是合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中心信息，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现今的教会中来实现合一。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要透过来维护我们的关系来实现合一。第20、21节说，我不但为你们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段经文其实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在上十字架之前受难之前的一段祷告。那这段祷告所针对的对象其实就是门徒，也就是我们。那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来合而为一。像什么样的合而为一？其实就是21节提到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关系，一种关系。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约翰福音整卷书的话，你会发现从1章14节往后，约翰就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也是非常个人性 personal 的一个主题，就是父与子 the father and the son。 那父与子的关系中呢，又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有意思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父和子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而且也尽着自己不同的本分。那约翰福音5章20节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8章28节又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父的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指明还有教训。子这边又怎么样呢？约翰福音5章19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去做。所以子这边所做的就是领受，也就是看见听见，包还有顺服以及遵行。所以我们会看到父和子都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而他们在这角色当中都尽着自己不同的本分职分。当他们都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而且是一个良好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透过这样的关系， 子与父就完完全全的合一了。今天我们其实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面，我们都处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我们也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在这每一个角色当中，如果你发现当某一个人某一个角色出了差错，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没有尽到自己本分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整个的系统这个关系网都会受到影响，都会破裂到，所以这个合一就会被破坏掉。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其实最为广泛也是最为凸显的 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的会众和我们的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的牧者他有什么样的 本位，他又有什么样的本分呢？我们的牧者其实他的本位就是牧人，那他的本分他的职分就是要去引导保护责罚还有牧养。引导呢，其实就是带领我们整个的会众来走在神所为我们教会所预备的 这个道路上面。保护是什么呢？就是当狼来了的时候，当那些盗贼来了的时候，我们的牧人要出去，要去为我们的会众为我们的羊群去征战去打仗。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作为牧者，无论你是在教会的牧者，你是小组团契的牧者，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防狼的意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你会发现当异端来临的时候，当邪教混到你的小组混到你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你全然不知，那莫名其妙的你的羊就受伤了，你的羊就丢失了，神的教会神的羊群就受到了损害。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责罚。那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如果在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好像不听话的羊或者不顺服的羊，那或者是做一些错误的羊，那因着这些错误会给我们整个教会带来一定的损失。那这时候牧者为了要维护我们教会的利益，维持我们教会的纪律，那我们就要有一些好像适当的责罚来施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牧养，这是对于牧人来说可以说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个职分。那约翰福音十章里面主耶稣在形容牧人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好牧人是什么？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为羊舍命也就是我们要把作为牧人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为着羊群去摆上，把自己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所有这一切要拼了命的去为羊群去服侍。前段时间呢，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一个见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我听完以后非常感动，所以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位弟兄呢，他的岳父是还没有信主，但是很不幸就身患肾癌，然后留下的时日也不多。那在得到这个病情以后呢，他就立马就住进了在湖北十堰的一个三甲医院里面。住院以后呢，我们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这位夫妇就马上赶过去探望去陪伴帮助。在当地呢，他们也找到了一个当地的一间教会，去来进行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时候呢，他们跟当地这个教会的牧师分享了关于岳父的情况。这位牧师听到这样消息以后非常主动，也非常的热情的说要提出去探访去关怀。那整个在从岳父住院到住院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牧师给他传福音给他讲解圣经，最终是很好的带领他决志信主，并且在病床上给他施洗。那到最后在这个岳父病危的最后这几天里面，这位牧师还是主动的要求说要24小时的在病床旁边去陪伴，为了要就是说当有一些急需的时候他可以给予帮助。那最后呢，在这个老人即将要归天家的时候呢， 这个牧师也是主动的去帮忙把这个老人的身体擦洗干净，给他换衣服，然后准备好第二天的这种出殡，还有这个追悼会的仪式。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位牧师其实做的都是儿女应当尽的本分，应当尽的职分。那他作为一个牧人来说，他从这个老人病危入院一直到去世，整个过程都是在旁陪伴，都是在旁服侍。这种服侍的心让我们的弟兄，让我们这对夫妇非常非常的感人。他跟我分享说，这位牧人是第一次让他看到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我自己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对我也是非常感触颇深，然后也让我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为了我们所有的你在有牧养职分的人。因为一个舍命去服侍羊群的牧人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形象。那讲完我们牧人这一边，牧者这一边，我们的会众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会众其实我们的本位就是羊，那我们的本分就是去领受，去顺服，去遵行。我们可以领受，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我们领受牧人牧者对我们的牧养，无论是属灵的粮食或者其他，那我们也愿意在顺服在这些属灵的权柄、属灵的遮盖下面，为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得着，可以让我们是成为一个教会，让我们跟牧者有一个美好关系的顺服。那我们也愿意去遵行牧者所吩咐的，牧者所带领我们的方向。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神给我们的看见到底是什么。那牧者就有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就应当去遵行。那我自己在小组的牧养过程当中呢，也有过遇到过一个非常好的姊妹。她呢她年龄比我大一些，然后对圣经的理解也很深，灵命非常成熟，然后他牧会的时间就参与教会的时间很长，服侍的时间也很长，牧养小组也好，带领小组都没有问题。那当他来到我们小组的以后呢，我们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们要定我们小组下一个阶段的学习的方向。那这位姊妹呢就到我这里来跟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说我这边有一套教材，然后是我自己亲身上过两年，然后我真的是两年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改变，非常好的一套教材。我看过以后呢，的确是非常好。那但是呢，我在当初祷告以后呢，我觉得如针对我们小组的现状人员可能还不是很 fit， 不是很合适，所以我就跟他反映了这个情况。那他给我的回应非常好，就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尊重我的意见的一个状态，一个回应。他说我完全没有问题，你是组长，我是组员，那你的意愿我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守，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所以让我看到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的小组里面，他对自己的本位，他对自己的本分理解得这么深，然后他是完全的好像按照圣经的这样的教导去尽自己的本分。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庆幸有这样的姊妹。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中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羊，我们应当尽的本分就是什么，就是羊约翰福音十章的3-4节说，羊听牧人的声音，他也跟着牧人，而且他也认得牧人的声音。而牧人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十章的第11节说，好牧人就是要为羊舍命。所以在这样一个双方的关系当中，你发现当我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我们尽到自己的本分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是和谐的，我们的连接就是自然的，那我们的合一也就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我们靠什么去合一呢？我们的合一其实靠的是互相的舍己。 第二十二节这边说到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里面提到耶稣说到说，这个荣耀，神所赐，父神所赐给他的荣耀，他也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使我们合一。那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通关整本的约翰福音，把它分成段落，不同的几个段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四个大段，也就是第十三到二十章这一整段当中，其实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指向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受难、复活，以及他的荣耀，最后得到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高峰。那如果你再仔细去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片语，就是耶稣自己很多次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时候将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你通关这些经文综合起来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指向的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舍己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快要到了。所以所谓的这个荣耀，赐给我们的荣耀，使我们合一，其实赐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舍己，就是一个在十字架上像耶稣那样为众人舍己的这样的一种荣耀。这舍己的荣耀最终会使我们合一。舍己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己让我们众人都不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自己的ID， 我们有不同的 ID， 我们有不同的国籍，我们有不同的家庭的背景，可能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经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己的一部分，而这些己就是我们的差异。那来到教会以后，我们的差异依然会有，甚至永远都会有，我们不可能好像把这些差异完全的类同掉，但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差异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是以一种排他的状态去处理这样的差异，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合一。我们总是把别人推得远远的，总是看我。耶稣说我们要，保罗说我们要看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我们总是会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会把别人推到一边。那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接纳？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直面？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互补？我们去把彼此的差异放大以后，让别人的优点来弥补我的缺点，这是我们应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差异拉到一起，真正的合理的去利用这样的差异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合一。如果我们当中有认识我的弟兄姊妹，知道我的妻子是美国人，那我们在刚接触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七年，然后我们在刚开始约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差异很大，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肤色、我们的样子。那然后我们也发现呢，我们的文化也很不一样。那他是很比较典型的美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我是我们中国传统式的。然后我们的家庭背景也很不一样，他来自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的这种 big family， 因为他家里面五个孩子，他是老大，然后他的 cousins， 他的这个表兄表妹很多，十几个我都数不上来。那他从小就是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我呢，我又很不一样，我跟我的父母，其实很多时候我从小是很多时间是跟我的外婆外公长大，所以我的家庭背景又不是很正常，很不是很一样。那我们的个性呢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我的，如果我们有比较认识我妻子的呢，她的个性是很外向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外向，非常直接。你很多时候她会把她的所有的感受写在她的脸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会看到她这种闷闷不乐这种表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可能我又是在家里面干坏事了，或者得罪他了。 所以他是这样的状态。那我的个性呢又非常很不一样，我是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很安静的人，很好像温柔的一个人，然后很内向内敛的一个人。那在这种差别当中呢，我们七年的婚姻，我们很多时候也在不同的磨合，不断的磨合，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互补。那我这七年的婚姻当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的一些缺点，就是说我有时候很顽固，非常顽固。那我妻子的个性呢是非常直接，所以她说话很直。然后那有些时候当我好像做了一些不对的决定，或者一些比较可以说愚蠢的吧，那她就直接就会跟我说，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她直接就，那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我会很难过很伤心，但是真的是忠言逆耳，他会提醒到我，哎，在我要太快做决定，他会提醒到我，你应该安静，你应该祷告。在我要做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会提醒到我，哎，让我知道我应该 slow down 一下。那在他的个性中呢，不是完美，也有缺点，就是他在面对这种压力或者未知或者担忧的时候，是非常的。他真的会整个情绪都会被扰乱，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安静，我的温柔，就会护不到他，我就说 It's okay, calm down,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 那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差异，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差异把彼此推到一边，我们要让我们的差异来彼此的互补，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合一。婚姻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同。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其实你更多你会发现，当你真的好像舍己了以后，你把这你正确的去面对这些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丈夫会更容易的合一，因为你发现你是舍去了好像自己不好的那一半，但是你却得到了对方最好的那一半。所以婚姻中的合一在教会中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跟教会中跟我们同工的配搭的时候，尤其在同工配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如果说真的没有一种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彼此关顾的心，你会发现配搭起来很困难。我们自己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我们的果效，我们事工的果效就很难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合一的心，没有一个合一的灵。除了舍己这一方面，在还有一个比较积极，也比较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如果你看罗马书的13-14节，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他说总要基督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披戴？新约圣经这个字用过很多，那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表述一种叫做穿上，就好像你穿衣服，我穿上主耶稣基督。那其实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就是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人人每一个人都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对合一这么重要？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 IMS 我们有一个退休会，然后我们去到郊区，然后去到一个大酒店里面，然后我们准备我们的开始我们的退休会。那到场以后呢，我发现在当地有一大群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个制服或者队服，然后他们的背面都写着某某某公司，然后什么什么团队建设什么的，所以在这种团队建设当中呢，他们都会穿这样相同的制服。那穿上这个制服呢，当外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哦，他们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公司的，或者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的。那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制服是什么，我们的 uniform 是什么。 uniform 和 unity 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保罗所说的，罗马书中所说的，我们都披戴耶稣基督，我们都穿上我们的 uniform， 那是不是我们的合一，我们的 unity 就真的可以实现了呢？所以我们的 uniform 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人人都学习都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合一就真正的会建立起来。因为你像基督，我也像基督，那我们就更近了，我们就更容易联合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一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第二十三节，靠的是神的同在。二十三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二十三节第一句话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什么意思？父神在子里面，子也在父神里面，并且他们父和子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父和子都是神，所以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合一了。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个。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了神的同在，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最终干枯掉，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的小组聚会没有神的同在，就会只是成为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一个群体。我们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是神的教会，不再是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神的福音的教会。讲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就没有神的道，只有人的话。甚至我们的合一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合一都只是在脸上，我们只是在好像迫于情面，或者是出于礼貌，或者我们就是表层的这种合一，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合一。因为神的灵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神没有在我们中间。那在这里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神的同在呢？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你会发现很明确，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去奉他的名聚会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十八，当我们众人都奉他的名聚会，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在一起，荣耀在一起，祷告一起，学习听到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了。当我们第二个就是当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神赐给我们他的话，神并且是让我们去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个人都去遵行。当我们真正的把神的道行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神真的就与你同在了。最后一个，当我们去执行主耶稣颁布给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一个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建造我们的门徒，我们去彼此建造，去光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时候，神就真的与我们同在了。如果我们的神与你、与我、与我们众教会、与我们众人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联合在了一起，我们真的就从身心灵里面联合到了一起，我们的合一就真的实现了出来。我大概一周多以前回来北京，因为我有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回到美国去探望我的家人。那回来以后呢，很不幸，我家里面是出了一连串的麻烦的事情。那这一连串麻烦事情呢，使得我们整个一家人都没有办法安顿下来。那也我们的心情也非常的低落，非常的烦躁这样的。那但是当我第一个主日我来到 IMS， 来到 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看到我的弟兄姊妹，给我一个亲切的微笑，并且给我一个亲切的慰问问候，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完全的好像苏醒了过来，完全的好像被温暖了过来。我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我感受到我们彼此的连接，我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也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一个合一的家庭，合一的教会。如果说你真的对我们的 IMS 还有着一份情感，如果你真的把这里当成我们属灵的家，那我邀请你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就从此刻开始，我们一起来携手，我们以一个同心合一的灵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林牧师的3年计划靠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合一，靠的是我们同心的建造。我们如果真的把这里当成一个家，我们真的就同心的来一起建造我们神的家，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来荣耀神的名，来见证神的名。求神带领我们，谢谢。